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从一本1964年的日记当中能看到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日常，以及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情。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这本《孙悦日记》1964年，它到底有哪些基本信息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哦，这个日记它是由那个孙东哲编的，然后是由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编辑印制的。它的这个版本呢是大16开啊，787×1092毫米，它是2025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它是内部交流翻印必究。
目录呢？这个1964年的日记目录都是什么？
目录就是1964年的每天的日记的日期，然后和对应的页码。
嗯哼，
比如说1月1号是星期三，是在第七页；1月6号是星期一，在第九页。它是一直这样排下去的。排到12月31号，中间还有一些比如说是10月16号，还有一些这种跨年份的，比如说64年的12月31号到65年的1月1号是在第30页。
哦，
对，
你觉得在1964年1月1号这一天的日记当中，有哪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作者的生活，或者说当时的社会氛围？
就是他在这个1964年的第一天的前半夜，他是听着收音机里的新年祝词，然后迎接的新年。他还提到，就是说63年，我们国家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国内外的形势都是一片大好。到了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一切都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说他自己增长了知识，
听起来还挺那个的，就是既有这种辞旧迎新的个人感受，又有对国家、对时代的这种。
对，没错，没错。然后白天他还去学校参加了活动。他说他自己穿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围脖什么的，被人家笑话了。他还写了谜语，还参加了这个晚会的布置，但是他因为要去演出，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晚会的结果。他的演出是在文化宫，是讲家史和唱歌，对，一直到很晚才结束。但是他说他散会之后想去老师家，但是老师家没人。他回来的时候，学校的灯都已经熄了。
对，那在1964年1月6号这一天的日记当中，有哪些事情能够让我们看到当时校园生活的一个侧面？
嗯，他这一天先是说晚自习的时候，三班的同学把灯弄灭了，然后引起了混乱。有一个人叫刘海生的，就被人家打了流鼻血了。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团员和班长都没有出来制止。他后来还去找了陈老师还是谢老师去汇报这个事情。他还在这个汇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孙维贤，两个人还聊了很久。
看来当时这个学校里面的风气啊，包括一些人际关系还是挺复杂的。
对，是的，是的。然后他后面还提到，就是说他因为上午唱歌考试没有考好，他还被资老师叫去谈话。他还跟资老师说，他说他想转学，资老师就开导他嘛，说让他安心学习，还跟他谈了很多关于班级工作的事情。放学之后他又去找了陈老师，陈老师也跟他说了很多关于青年的责任啊，国家对学生的要求啊，还鼓励他说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还说他在这个当天还讨论了他们班上几个人入团的事情。他说他自己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就没有发言。他还说他甚至有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1964年一月的这些日记当中，有哪些事情是跟考试啊，或者说学习生活相关的？
比如说1月18号，他有一个代数考试。然后他说他觉得题很简单，他还特别小心，他说他检查了很多遍，最后他估计自己能得100分。但是他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没有检验啊，或者是回答问题回答的不完整啊，被扣分了。
看来他对于考试还是很重视的，很谨慎的一个态度。
对，是的。然后1月20号是语文考试，他说他复习了一个礼拜，但是他还是考砸了，主要的错误他都写出来了，比如说他拼音错了，解释错了，默写也错了。他还说他因为过度复习几何头疼，他还很害怕自己会得脑膜炎，因为他们班上有一个人就是得这个病死的。最后他说他几何考的也不好，俄文考的还不错，是个5分。他说考完之后他们还劳动了，还听了一些报告，也讨论了，但是他说讨论大家都不积极，还说干部训练的事情，还说学生会要总结什么工作。
在1964年年初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比较特别的个人活动是这个作者参与的？
比如说1月30号他去了一个阅览室，然后他说那个阅览室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还给他找书什么的，他说他在那里看书看的都舍不得走了。 1月31号他去了孙维贤家学习，是被孙维贤的妈妈硬拉去的。2月2号他说他又读了一遍可爱的中国，他说他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感受，都觉得热血沸腾。2月3号他说他要计划着赶紧把作业写完，要开始搞些创作。2月4号他说他洗澡了，洗得特别舒服，他说他要早早的睡觉养足精神。
看起来他的这个生活安排还挺丰富的，就不光有学习，还有这种个人的阅读啊，然后还有这种社交的活动。
对，是的。然后2月5号他说他本来想收听一个重要的新闻广播，但是他因为太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他说他起来之后就听了重播，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一个联合社论，是批判以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的。2月8号他去小陈家取冰刀，小陈还偷偷的在他的冰刀鞋里面放了针子，他说他特别不好意思。2月9号他本来计划是去看丙老师，但是因为家里有活没有去成。下午他去了新华书店，在新华书店看书看的忘了时间。他还说他特别喜欢看乒乓球比赛，但是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球拍了。
那你觉得在1964年这一年当中，有哪些比较大的事件是让作者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说他有一些感触的？
嗯，他在10月16号的日记里面，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然后他说下午3点的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他说这个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我们自力更生的胜利。他说这个事情震撼了全世界。他说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了斗争的力量。他说同时也让那些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感到了失败。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浓墨重彩去记录的一个时刻。
对，然后还有就是11月10号到14号他去参加了共青团内蒙古海拉尔市第八届代表大会。他说他作为海拉尔市第三中学的团员代表，他说他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又觉得特别温暖。他还说他看了一个电影叫《光辉的节目》，就是国庆10周年的那个阅兵和游行的那个纪录片。他说他看的都情绪激昂，他说他也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去北京见到毛主席。
在1964年到1965年跨年的这个时候，作者是怎么过的？他有什么样的感触？
嗯，他说31号的晚上，他们住宿生在小礼堂开了一个新年晚会，然后有很多节目也很精彩，大家就唱歌跳舞，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一直到12点，他们就迎来了1965年。他说他觉得64年是很伟大的一年，有很多辉煌的成就。他说65年会更好，他说我们的祖国也会蒸蒸日上。他说他要鼓足干劲儿，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对，那就是说这本日记它的基本信息，包括它的一些内容的特点是什么？
嗯，它这个书的名字叫《孙燕日记1964年》，然后作者是孙燕，编者是孙东哲，校对是杨香兰，是由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录入的。它是2025年3月第一版，开本是32开，字数是9141字。他就是以日记的形式比较详细的记录了1964年这一年的作者的生活和思想，同时也侧面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的一些动态。
对，今天我们就跟随着这本孙燕日记1964年的这些文字啊，一起回顾了一下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社会动态以及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大事件，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成长、他的思考。
OK 了，以上就是